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德国汉堡市爆发教堂枪击案，七死八重伤。邵摩警告，金融市场未知风险已达金融危机以来最高。对抗中共威胁，五个大楼要求加倍太平洋驻军资金。消息指出，蔡英文月底将在纽约发表演讲，并获颁全球领导力奖。福特汽车与中国宁德时代合作电动车电池，卢比奥准备提案设限。今年前两个月，美国裁员数创下14年新高，科技业最多。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德国汉堡市一间教会九号晚发生枪击案，当地媒体报道已经有七人死亡，八人重伤。警方认为疑犯可能就是其中一名死者。法新社及路透社报道，案发现场的警方发言人表示，汉堡市北方的大博斯特尔区一间教会昨晚传出枪响后，汉堡市警方今日凌晨发推文表示，案发现场周边地区的警力措施正在逐步终止，仍在持续调查一宗犯罪案件的相关背景。警方发言人说，没有看到疑犯在逃的迹象，相反，警察持有的迹象显示，一名疑犯可能还在这栋建筑物内，甚至可能就在死者当中。发言人提到，在建筑物上层的地方被发现的人可能就是疑犯。德国总理肖尔茨今日在推特对这宗案件发文哀悼。礼拜四，美股三大指数再次重挫，其中矽谷银行的母公司 SVB 金融集团的股价当日大幅下跌了60%。据摩根大通首席美股策略师兼全球量化研究主管拉科斯礼拜四表示，在利率和资金成本不断走高之际，市场上的未知风险已经达到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拉科斯指出，以银行股和货币为例，这个可能只是我们看到的潜在副作用或伤亡的一小部分，我们不知道我们会面对的是什么，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今天发生的事一点都不令人惊讶，因为我们身处一个非常限制性的环境中。另一方面，美国银行 G10 货币策略主管雅姆雅斯迪斯亦警告，美国劳动力强劲和通胀报告正使市场更加相信高通胀会持续下去。他强调，低通胀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他而言，美联储在通胀飙升之前对超宽松货币政策过于依赖，以至于美国在缓和通胀上需要付出更多代价。当前五个大楼正要求国会大幅增加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资金，以购置导弹防御系统和雷达等设备。这个表明拜登政府对打击中共在该地区的侵略行为感到越来越紧迫。根据美国新闻网 Political 获得的一份非保密版本的报告，除了拜登总统向国会提交2024年预算外，五个大楼将提交一份新的150亿美元的计划，来资助太平洋部队。这个是五个大楼去年要求的61亿美元的两倍几，亦比国会授权的115亿美元还要高。这些资金将用于购买导弹防御系统、雷达和空间传感器，以及增加演习和培训。而这份报告的日期是3月9日，是国会授权的对美国印太司令部需求的独立评估。报告警告，美国要警惕中共的快速军事建设，亦要关注中共对该地区其他国家不断加大压力，企图使这些国家屈服于中共的意志。据英国金融时报礼拜四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3月30日将在纽约一场由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赞助的活动演讲，并接受该智库颁发的全球领导力奖项。根据哈德逊研究所官网，全球领导力奖表扬终身成就以及对促进民主、自由市场和经济增长、创新、国家安全及强健公民社会有功并展现战略领导的人士。 台湾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讲法称，蔡英文计划在访问台湾友邦危地马拉和帕里兹时，在行程中过境美国，除了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亦将在尼根图书馆发表演讲。台湾侨委会委员长徐佳青礼拜四表示，蔡英文对过境美国期间，侨委会将举办至少四场侨宴，但在哪一个区域举办侨宴，目前还未有完全确定，因为还有中美洲行程，其中美东地区确定在纽约，美西可能在洛杉矶，但洛杉矶区域较大，明确地点尚未决定。由于美国福特汽车正斥资$35亿在密歇根州设立电动汽车电池工厂，并同中国宁德时代协议使用中方电池技术，但这项协议已被参议员卢比奥盯上。身为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龙头的卢比奥，目前正准备立法禁止使用中国技术生产的电动汽车电池适用税务抵免，要对适用降低通胀法、适用税务抵免的资格大幅设限，防止中国公司从中受益。而福特公司在回应卢比奥时表示，在美国国内制造电动汽车用电池会比继续全部依赖国外入口好得多，同时不会有其他实体从这项计划获得美国税务优惠。但卢比奥呼吁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应该立即审查福特与宁德时代之间的协议许可。卢比奥认为福特和宁德时代合作只会加深美国在电池技术方面对中共的依赖，而且很可能刻意让工厂符合降低通胀法税务抵免资格，因此有必要设限防范。根据美国人力资源咨询公司Challenger Gray and Christmas 星期四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公司今年1月和2月的裁员人数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水平，在宣布裁减的18万多名雇员中，三分之一以上来自科技行业。这份报告指出，单在2月美国公司的裁员人数就达到77,770人，比去年同期宣布的15,245人高出4倍多。今年迄今为止，雇主已经宣布计划裁员180,713人，比2022年头两个月宣布的34,309人暴增了427%。该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安德鲁·查林杰说，如果经济发展继续放缓，裁员通常是公司削减成本策略中的最后一招，现在绝大多数裁员都发生在技术领域。他提到雇主正在关注美联储的加息计划，很多公司已经为经济下滑计划了好几个月，同时在其他方面削减开支。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会晤，讨论中共威胁。国务院机构通过改革方案，罕见一票反对。习近平三连任，分析话将遇到前所未有的打击。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土耳其同意继续协商。调查显示，中共海外警察局恐吓骚扰华裔加拿大人。新伟成访问法国与马克龙会晤，法英重建关系。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统拜登3月10日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白宫会面，讨论可能对中共实施的制裁，原因是担心北京准备向俄罗斯运送武器。白宫新闻秘书长皮埃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和冯德莱恩仲将讨论通过投资基于安全供应链的清洁技术来应对气候危机的美欧合作。另一个话题是拜登当局计划根据2022年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向美国公司提供3,690亿美元的绿色补贴和税收抵免，旨在到2030年将碳排放量减半。欧盟认为这个是歧视性的，一个特别工作组在10月成立，旨在解决这些担忧并避免一场跨大西洋补贴竞赛。此外，欧盟和加拿大一直致力于建立绿色联盟，以发展双方的气候中和、循环和资源高效的经济体。预计拜登将在这个月稍后访问加拿大时协调这方面的工作。 一直以来中共人大同政协都被人视为橡皮图章，正是开会的全国人大会议其中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10号上午表决通过，共2951票赞成，一票反对，无人弃权，该方案涉及同多项内容受到不少质疑。据中共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萧捷7号提交人大的方案说明，中共20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党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涉及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加强所谓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办事机构职责由重组后的科技部整体承担。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7号对大纪元表示，整个中共的行为就是监控、管理、控制，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意识形态的毛病，这个对于自由经济市场本身的一种干预和破坏，根本不符合世界性的潮流。中共亦将组建新的国家数据局。台湾学者宋国成7号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对国家数据库的建构本身是一种数字极权的表现，政治性的目的远高过它的经济意义。香港明报之前披露，中共可能成立名为中央内务委员会的新机构，整合公安、移民、户籍、交通、反恐和反间谍等职能，将原属国务院的公安部和国安部亦改属旗下。不过有关党的组织调整计划预计要在人大会议结束后才会正式宣布。多家海外媒体分析指，中共的机构改革是一种强党弱政的做法。中共两会上，习近平不出意外地连任中共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正式开始第三个五年任期。今年两会是中共政府换届最高领导层进行大洗牌。时政评论员李林一3月10号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第三次当选国家主席属于预料之中的事，问题是当前中共在国际上被西方孤立，国内经济下滑，党内人心涣散，而习近平仍然想保党，照现在的趋势下去，习近平在这个任期内，中共很可能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或打击。尽管习近平一权独大，但他在国内面对的是经济萎缩、民生凋落、民怨沸腾的死局。时政评论员周晓辉今年1月发表的文章表示，内外交困的中共当局现在已经处于火山口，听听国内因疫情管控无预警放大造成大规模感染、大规模死亡而发出的咒骂声，看看坊间不断涌现的反抗和要求共产党落台的横幅，就知道中共丧失了几多民心。文章表示，在国际上中共亦是臭名昭著，被美欧早已经视为公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近日称，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进度有些进展。对此，瑞典、芬兰以及土耳其三方代表9号在比利时坐低谈判，当日讨论并未取得突破，但三方代表都同意再举行更多会议进一步协商。根据路透社报道，瑞典和芬兰在去年5月申请加入北约，但被土耳其反对。土耳其称这两国窝藏库德工人党成员，土耳其及西方盟国视该党为恐怖组织。包括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等积极斡旋下，三方同意9号在比利时首都普鲁塞尔的北约总部谈判。三方会谈后，瑞典首席谈判代表斯滕斯特伦在记者会上表示，土耳其认同瑞典和芬兰的努力。斯滕斯特伦说，正式向前迈进一小步，三方已经重启谈判，且同意继续会面，但不能够对外透露具体时间。加拿大蒙特利尔地区两处中心传出被用来作为中共政府支持的警察局。 以恐吓和骚扰华裔加拿大人。加国警方9号表示正在调查这项指控。魁北克省加拿大皇家骑警透过声明表示，我们正采取警务行动，目的在于发现并阻止这类由外国政府支持的犯罪活动。这些活动恐威胁加拿大居民的安全。美国和荷兰等国亦进行了类似调查。之前总部设在欧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去年9月发布一份报告，详细说明全球主要城市中存在数十个中共警方的所谓服务站。去年11月，安大略省皇家骑警亦对多伦多地区华人警察服务站的类似报道展开调查。魁北克皇家骑警表示，加拿大华人已经成为蒙特利尔与附近 Barossa 两个中心进行可能活动的受害者。警方认定这两个中心可能是由中共当局运作的警察局。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五将在爱丽舍宫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辛伟成。路透社表示，这个表明法国和英国的关系在英国脱欧引发关系紧张后出现改善。路透社写到，巴黎和伦敦希望翻过英国脱欧后相互争执的这一页。法英两国各有自己的优先重点，对英国来讲是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非法移民船问题。英国期待法国在打击非法移民上能够给予更多的帮助。在法国方面，当务之急就是通过支持乌克兰重振两国在国防领域的联系。法国总统府方面表示，这次峰会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建立联系。法英两国之间关系持续升温的另一个迹象是，查尔斯三世国王亦选择了法国作为他继位国王后进行首次国事访问的国家。辛伟成访问巴黎的另一个背景是，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亦在解冻。近日，英国和欧盟就英国脱欧后北爱尔兰贸易协定的修订达成了协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